靠人获财，诱人嫖赌媚天良，结党联群设局场，一夜万金凭攫取，哪知爱犬暗香肠。好的意思是取得它未必都是我，而实际上由我消耗了它。比如，对具有权势富贵的子弟、突然致富的村民，或者帮助他们嫖赌，或者唆使他们兴起诉讼，以邪恶的说教蛊惑他们，假装做亲近的人，像老鼠吃粮食、虫蛀木材，不知不觉间使他们的家业衰落了，子孙生活狼狈。这种罪孽不全在接受财物的人，更在消耗财物的人身上。河南有个富商叫翟永顺，贩卖万担豆子，前往苏州发货出售。行业的主人接待他时特别殷勤，邀请清闲的宾客花中凤陪他闲游说话。翟永顺是北方人，性格正直坦率，看见花中凤能说会笑，善于向人奉承，吹笛子、唱曲子、饮嫖妓，帮助赌博，没有不精通之道的。两个人于是成了莫逆之交，时刻不离开。一天，两人看女演员演戏，翟永顺鼓掌称好，花中凤说道：“这些是残花败柳，怎么足以欣赏鉴定呢？”苏州城以西有一位霍大官人，曾经担任显赫的职务。他家里边有许多唱歌的女子，论长相则是闭月羞花，论唱歌则余音绕梁，华薄烈食。仁兄如果见了他们，那么就把这里的女人看作土壤了。翟永顺恳求他先引荐，花中凤离开他3日后才来。翟永顺问所办的事情成了没有，花中凤答道：“我恭敬地传达了尊兄的意见，他们已经高兴地答应了，明天应当一同去那里。”第二天早上，翟永顺梳头沐浴，更换了华丽的服装，准备了丰盛的礼物，让花中凤引路前去。来到一处美好的府邸，只见建筑辉煌，显赫盛大。几个穿着青色衣服的人守在门外，看到花中凤，都站起来说道：“主人有命令，客人来了就请进去。”不用再通报了。花中凤领着翟永顺转了无数雕栏曲箭，才来到大厅里边。只见镶地的帘子、刺绣的帐幕、玉器做的幡炉、金子做的鼎，布置得特别精致工巧。坐了半会儿，才看见宅地的主人有小童扶出来，说道：“我年老于鲁，住在家里许久，没有接见客人了。因为花中凤谈到你高雅，因此愿意和你交往。”翟永顺谦让的感谢，将礼物送到上边。主人笑着看左右人把礼物收去了，好像不太放在心上。顷刻间，酒端上来了。主人让家中的使女劝人喝酒，有4位使女出来拜见，一个吹笛子，一个弹琴弦，一个鼓板，都长得特别美丽。她们轮番地阶唱歌，声音如新莺啼鸣百转，历历动人。上灯时，主人留翟永顺住宿，他也不愿意离开。酒宴结束，主人先回去睡了，4个丫鬟也跟着进去了。 小童领着客人到西边园子安顿歇息。翟永顺因为喝醉了酒，难以入睡，叫花中凤闲语，到处都找不见他。又听到附近有掷骰子的声音，打开房门出去看，看见一间小门半掩着，里面有曲回的三间房子，花草树木互相映衬，几个女子在里边呼叫，都长得美如天仙，花中凤也在中间。翟永顺不禁心动了，叫花中凤到来，说道：“好快乐啊！”花中凤答道：“有幸主人安然就寝了，尊兄如果不可惜前超，参加进来也没有什么不可的。”翟永顺说道：“只要能亲近这些貌若神仙的女子，把全部家产丧失也不可惜。”花中凤邀请翟永顺参加，这些女子也不害羞拒绝，于是共同赌博。不一会儿，众女子都输了，一位小歌妓，年龄在十六七岁，面色红润，说道：“我们姐妹今天赌博大败了，怎么能不报复？”急忙到内屋取下一只玉瓶出来，说道：“只有这些孤注，如果再被赢去，我便服气了。”众女子惊骇说道：“这是主人心爱之物，你为什么善意拿出？”翟永顺原来没有贪图钱财的意思，看见美人急了，情愿认输，掷了一下骰子就失败了。众女子轰然大笑了，把瓶里边的东西拿出来，都是祖母绿、猫金石、明珠等东西，价值大约是五千金。这中间估计除过还了所赢之钱财，还应该找回四千两银子。立即勒令翟永顺回到杭州交割银子。翟永顺很痛快答应了，面无难色。第二天早上，杭主人推病不见客人，翟永顺回到杭州，清理还完账，花中凤又勾引他到四处嫖妓赌博，万金资本几乎消耗完了，只得两手空空回家了。第二年，翟永顺又装满货物运到苏州，访查花中凤已经不知去哪里了，打听货代官人也渺然没有这个人，才知道是奸邪之徒设置的骗局，付之一探罢了。后来翟永顺回到家里，梦见行主人穿着黑衣服，货代官人穿着白衣服，花中凤穿着斑色衣服，向翟永顺叩头说道：“消耗了你的财物，今天来归还报答。”当时翟永顺家里的母狗生了三个小狗，正是一白一黑一斑，这是他们三人变成的。丁石少年时就拥有才名，性格豪爽，特别嗜爱赌博，他父亲责备他也不悔改，愤怒地赶走他了。丁石浪迹京城，经过努力被补为太学，考试得中。他偶然拜访相国寺，有位方术之士对他说道：“你的气色特别好，我在这里给人看相太多了，没有像你这样的。”问他的姓名，就在墙壁上用大字写道：“今年状元是丁石。”丁石更加喜欢，自以为是，赌博更加豪爽。听说这次重榜的两个四川书生带了许多资财，就设赌局请他们参加。丁石连连获胜，赢得六百万钱。过了几天，又来到相国寺内，那个算命的术士一看见他，大为惊讶， 说道，你的气色大不如从前，连考试中榜也没有希望了，何况中状元。急忙接下墙壁上的文告，叹息道，你败坏了我的名声，这上面的话特别不灵验。丁石惊讶地问其中缘故，术士说道，给人相面首先要观察天庭，明润黄泽就吉利，今天你天庭枯燥并且呈黑色，难道是设下不良之心，做下谋算别人的利益的事，从而辜负了神明吗？丁石害怕地将实情告诉了术士，并说道，戏玩的事也有损害吗？术士说道，你不要认为这件事仅仅是游戏，凡事涉及到财物，就是神明做主张，如果不是从正路上得到，自然损减了福分。丁石深深悔恨过失，说道，但全部改正可以吗？术士说道，既然发了真心，神灵定会知道，果然能改悔过错，还可以占取甲科，但恐怕处于五人以下了。丁石回来急忙退还了所赌得的财物，这科考试徐铎名冠榜首，丁石居于第六名。文琪是四川人，挟持烧炼的技术损耗人的财物，有个富商李十五积累的货物上万，被文琪的技术所迷，三年跟着文琪扫地，后来自杀了。文琪又在建州租赁了一处屋子，烧炼丹药时失火，蔓延燃烧。文琪仓皇逃跑躲避，既逃出又进入，竟然死在烧炼丹药的场所。